听着我们吧，声音好吗？可以吗？
很好。
那好的，谢谢。很高兴我可以通过那个 Zoom，我第一次用 Zoom 跟你们联系啊。帮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来听神的话语。好，我们念。我们祷告吧，好吧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。还是我们虽然在因为疫情时期中，我们还是能够通过 Zoom 聚会。谢谢你，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与你们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用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能悦纳。这样的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我想分享的主题我觉得呢是在我们生活中很难实践的，因为的我主题的代价很高。今天的经文背后的故事是耶稣的复活。我到拉玛的玛利亚已经看过了复活的耶稣。门徒彼得跟约翰也去看过那个耶稣的坟墓，耶稣的尸体也不在坟墓里。但是大部分的门徒还没有看见过复活的耶稣，所以他们在一间楼房躲避犹太人，把楼房门呢关闭。他们为什么躲避犹太人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很怕犹太人，他们怕犹太人会抓住他们坐牢啊，或者更糟糕的被他们像耶稣这样的杀死。耶稣的死亡使他们对此很伤心，很伤心。我觉得他们受到这么深的伤害，就导致至少三个负面感：第一是伤害，第二是焦虑，第三是愤怒。害怕很明显啊，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，他们怕犹太人，所以把门关。害怕就产生了焦虑，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，没有耶稣他们怎么办？愤怒，因为他们所看到了经历过的是一个不公平不正义的事情，耶稣是无辜的，被犹太人抓，被罗马人杀。如果我看到我们所爱的人被其他人这样的虐待，你会不会发怒？我觉得大部分都会。看到我如果孩子啊被其他孩子虐待，我们都会很生气，会不会？我觉得我一定会。耶稣，当他们这样的情况呢，耶稣来到他们的中间，就安慰他们。安慰他们，把他们这样的负面除掉。耶稣这里呢，教导关于教导特别关注我们怎么样如何克服伤害的影响，即便是宽恕伤害过我们的人。他圣殿之前呢，最后的教训是为了传福音，约翰福音和马太福音都记载了给我们门徒我们的耶稣最后的吩咐。马太福音28章 强调的主题是出去啊，离开他们本地啊，去世界各地教训圣人来遵守耶稣的教导。这里的约翰也包含了去的意思。耶稣说：“父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差遣我，差遣了我，我照样差遣你。”耶稣的门徒是被差遣的，我们是差遣者啊。但是这里的约翰和马太的焦点有一点区别。马太啊比较关注的教训。然而呢，约翰呢的焦点是为了关系，赦免，英文的翻译是 forgive。forgive 呢有很多不同的用法，赦免啊 forgive 这个原文是epeimai。马太福音23:23，我们能看再次看到。圣经如何啊用这个词 Epiphany？ 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啊是特别生气的时候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薄荷回向青菜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律法上。”更重的事是就是公义、怜悯、行使，凡道不行了，看到吗？凡道不行了，不行这个词，的原文也是 epiphany， 在马太福音23:23，英文的翻译是 neglect， 忽略。我们如何理解这段经文的意思呢？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不理，忽略了律法的重要的要求，他没有实行律法核心的价值观。神赦免了我，赦免了人的罪，意味着他通过耶稣的死亡，故意的忽略了人的过错。这样人与神才能重新建立关系。耶稣的受难、受苦、死亡代替了我们犯罪该受的惩罚，我们的罪在被耶稣清除掉。耶稣是信耶稣的凭着他完美的生命，他受难，他的死亡和复活得救，他偿还了我们的罪债。上帝通过耶稣白白赐给我们新生命，我们的责任就要用感谢的心接受和跟从耶稣。这样的道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明白的。在这里呢，耶稣把赦免的权柄呢托付给他门徒，也甚至托付给我们。这权柄其实呢是属于上帝的。托付这权柄给我们，给门徒有什么意思呢？从神学的角度来说，这段经文呢产生了不少的争议。天主教的立场是上帝托付权柄给了教会，所以天主教的神父有权柄赦免人的罪。因此他们这样的看法呢，在历史中他们呢设立了不少的赦罪的宗教过程。他们这样的神学观呢导致不少的宗教和政治的问题，甚至产生了新教改革。新教改革对于这句话呢， 基督教还是坚持赦免的权柄仍然还是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通过传福音来加入神的这种权柄，这样呢，那些愿意接受福音的人，他们的罪就赦免了；不愿意听的人，他们的罪还是没赦免。但我觉得呢，如果我们真想传递出神的赦免，我们也需要活出神的赦免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，甚至我们的仇敌。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意味着他忽略我们对他所犯的过错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求神赦免伤害他的人，他说：父啊，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子做呢？因为他个人已经饶恕了伤害他的人。我深相信，只有用我们的口来传福音是不够的，我们必须活出福音的信息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让宽恕成为我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价值观。但我知道宽恕真的很难，很不容易。宽恕需要我们做了一个选择，不去耿耿于怀愤怒，不要继续愤怒，任性的放下过去的伤害。我认为这一点呢很难做到，因为屈服愤怒的是容易的多，对吗？毕竟我们被冤枉了，伤害的后果是我们必要进行报复。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1节，耶稣出名的登山宝训中，他提到破碎人类关系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愤怒。这并非偶然的。顺便说一下呢，对于耶稣的登山宝训，世界大部分的哲学家和伦理家，不管他们是基督徒或是非基督徒，都认为耶稣上山宝训是人类中最精彩的伦理教义之一。耶稣这样就说：你们听见有人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，又说凡杀人的免免受审判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反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审断，反骂弟兄是拉扎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反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看到了吗？最危险、最容易破坏人与人的关系是愤怒。受到伤害或者不公平的对待，动怒是自然而然的反应。我们自然想要从伤害过我们的人报复而受补偿。没错，这个是我们出现的反应。难道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发怒呢？不是，耶稣自己看到圣殿里商人卖牛羊鸽子换钱各种各样的生意，就发火， 就拿着绳子成鞭子赶他们走。有时候有些事情会在我们的心里产生怒气，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怒气里，不然怒气就在我们的生命中呢，就变成一条牢不可破的锁链。但是受了伤害，怒气是很容易发的，对吗？神学家Frederick Buechner 曾经说过，在圣经其中最终愤怒可能是最有趣的，填你的伤口，不愿意放下过去的委屈，迫不及待的想要品尝下一场苦涩的对抗，这样你就能把你所遭受的痛苦还给别人。主要的缺点是你狼吞虎咽吃下去的是你自己，羊会上的苦肉是你自己。 Buechner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宽恕愤怒虽然有很有吸引力，但永远不能满足。如果我们不消除愤怒，最终它就会吞噬我们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其实神是神这是福音的核心的教导。凭着耶稣，上帝把愤怒消除，把伤害放下，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学习如何消除我们的怒气。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忽略其他人对我们犯的过错，如何饶恕伤害过我们的人。鲁韵神父鲁韵曾经说过，宽恕就是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必成为过去的伤害者，不必成为过去的伤害者，以及学习新的回应方式。宽恕是将爱实践在一个缺乏爱的人之中，它释放我们，给我们自由，而不需要任何回报。但这个是我的话，但实践宽恕是不容易，也不简单，也不会立刻发生的事。David Augsburger 是一个神学家和一个心理家，有一次他写道，饶恕不是某种行为，饶恕是一个过程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义，也需要一系列的步骤。谨防任何认为宽恕是紧实的、彻底的、一劳永逸的说法，这样的及时解决方案的宽恕是往往逃避、摆脱，是摆脱，是否定，但不是真的宽恕。宽恕需要宽恕要实践，在实践中我们才能注意自己的感受，觉察自己的痛苦和愤怒，敞开去了解别人的立场和思想，愿意从痛苦中解脱，并开启新的未来。在他本书奥斯卡的书呢 Freedom of Forgiveness 就是宽恕的自由，提出五个关于饶恕的步骤。我认为他所提的是非常有道理。根据他的五个步骤，首先两点是特别关注我们个人的心态、个人的行为。最后的三步呢，就为了饶恕 和的结果，特别关注饶恕与和好的过程。但我也知道，每一步都需要圣灵的力量和帮助，需要圣灵的智慧和识别力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，耶稣托付施门权给门徒之前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。这口气是什么呢？就是圣灵。在实现宽恕的每一步，我们都需要圣灵的支持和帮助。奥斯卡提出的饶恕的五个步骤是什么呢？第一，重新设立爱的态度，重新设立爱的态度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心中培养爱。我们怎样培养爱呢？最重要是我们更深的认识神，更深的认识神，因为神是爱。约翰第一书说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。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是爱，看到吗？神是爱。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照顾我们的属灵生活，需要更深的探索圣经的真理，以及在圣灵的叙述中看到我们个人的故事，我们的经验。神多么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会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通过读圣经和默想啊，圣经祷告，各种各样的属灵操练，我们会加深我们对神宽恕的理解。上帝对我们的慷慨令人吃惊，以及赐给我们他的爱，让我们的爱，他的爱深深地影响我们的生命。最近我听过一个令我非常感动的一首诗歌，英文的标题是 Good Good Father。 铺歌是这样子， You are a good good father, That's who you are. I am loved by you, That's who I am. 你是美好的天父，那就是你。我是你所爱的，那就是我。让我非常感动感谢的是，我的身份不是被世界定的，也不是被其他人定的，我的身份是被爱我的天父定的。我是他所爱的孩子，那这就是我，就是我，就是你。如果你们想要在心里培养爱我，我们要首先深深的认识神的爱，要不然呢，饶恕很难在我们的心中扎根。有人说，只有将爱延伸到冒犯者的身上，宽恕才能开始。也是说，要爱你的仇敌，要让爱我们的重新看，要爱让我们重新看待仇敌，也是一个人被上帝形象创造的。因为这样，他们的生命在有内在的价值。我母亲曾经对我说过，有爱心什么都可以忍受。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儿子是一个吸毒者， 他啊啊，这个儿子的墓前呢，流落东温的街头。他还没到五十岁，但是他不愿意戒毒，无家可归。节日时，我朋友就去找他儿子，跟他过日子，节日子，让他吃一点，又好一点。虽然这样啊，这个男人呢，不愿意改变，不愿意戒毒。妈妈呢，就还是去找他，愿意接他回家。这就是爱的态度。如果没有爱，妈妈如何一直等候儿子呢？一直对他有希望呢？饶恕只会在爱的土壤发芽。如果我们没有爱心，我们就无法饶恕伤害过我们的对方。但是有爱，有爱就有盼望。第二点，抛掉痛苦的过去。这为什么我们需要面对和理解过去的伤害？如果你能把它写下来，有对你很大，然后有帮助。真实的说出你的感受，问问自己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通常，这与错误的期望有关。你的期望，你期望对方啊，以用某种方式来回应，但是他没有，他不感恩。他辜负了你的信任。一个出柜的配偶，八卦的朋友，推荐的承诺，或者你被一个小组排除在外，这些感觉是真实的，也很痛苦的。如果你伤害更深，我建议跟一个信任的朋友或者辅导师分享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，这样你就开始把伤害放在一边，能开始放开伤害和伤害的影响，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分析你的经历。这个过程可能需要花长一点时间，不会立刻完成的。有时候你会多次在谈，但是你慢慢的你就能够放下。约伯记第五章第二节说，愤怒害死愚妄人，骄傲杀死痴迷人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一节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不要再三再四回想愤怒。每次你回想你受到的伤害，你的伤害就都会更深加深，这是可怕的习惯，因为你的恼恨会让你们上瘾，总有一天的你的生命都会被你的恼恨所吞噬。不要照顾和喂养你的恼恨、恼怒，或者把它变成你的自爱之灵，不要让它把你变成以弗所书第四章第26到27节说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 暗入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抛掉痛苦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啊。第三，愿意重新关系，愿意重新关系。路加福音17:3-10，你们谨慎，肉是你的弟兄得罪你，罪劝诫他，他若懊悔，就饶恕他。倘若他一天7次得罪你，又7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。重建关系是要你要宽恕别人的过错，也需要对方的悔改。以前我认识一对夫妻，他们比我们年轻，但确实呢，这样我们都成为了好朋友。但是有一天，我收到一个让我很震惊的消息，这对夫妻发生了大事。我没时间呢仔细的讲他们的故事。简单来说呢，先生的出轨，与其他的女人同居，太太伤心得不得了。当过了一年呢，先生的回复起来，知道他做的非常对不起他太太的和孩子，就想回家。太太问了我，他该怎么回应？我建议他们应该等候，最好等一年，因为他们需要时间重新开始。更甚者，他任性的先生需要时间自省，重新开始他的生活。他们两人呢也需要重新恋爱。另外呢，在一年时间里面，他们还是通过一些婚姻辅导，然后过了一年的时候才能定时间同居。放弃伤害不是很简单或者容易的，就是这种那么深的伤害需要时间来痊愈。你们要谨慎，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又懊悔，就饶恕他。你看到吗？饶恕并不自动导致和解，对方可能并非愿意和好，不愿意认错或者悔改，但你仍然可以饶恕。把伤害放在一边，在圣灵的帮助下，不再想他。第四，重新开启未来。太福音是28:21-22，那时彼得金钱来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7次活可以吗？”就是说，不是到7次，而是7次各7次。在文莱的时候，我的母亲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他曾经在我们的家玩，跟妈妈一起去购物啊，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。妈妈好朋友呢，我们呢就称呼安迪。安迪常来我们的家吃饭，两人的好的不得了。但有一天呢，他的朋友就切断他们的关系。我母亲呢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两家都移民到加拿大，但这位老朋友的一直都没有联系过我的妈妈。我知道 为着这件事，我的妈呢就很伤心。但在加拿大40年后，这位老朋友呢，突然呢联系了我的妈，问她可否见面，那母亲就愿意了。我不知道他们两个人说了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他们聊了很长时间。母亲回家的时候就告诉我，他跟安迪啊和好了。原来安迪听了一些流言蜚语，就误解了他的好朋友，就不敢与我的母亲联系了。错误在哪里呢？就是在这位安迪听了其他人的诽谤，没有直接问过我的母亲，就马上切断关系了。但是安迪那时候知道他的过错，很后悔，就求我的妈妈饶恕。我的妈妈呢，就从来没有把那个憎恨放在他的心里。他曾经说过，儿子啊，他说，无论伤害多深，你的心里必须留一个空间分给爱，不管他有多少，不要要不然呢，你的心就会变成越来越苦涩，重新开启未来的关系是不容易的，因为两位都需要面对过去的过错，伤害者必须悔改，明白和承认自己的过错，谦卑的认错，宽恕可能已经在了，但如果伤害者想要经历宽恕，他就需要谦卑的悔改。第五，重申我们的关系，重申我们的关系。在创世纪第41章49节，我们要看到这句话，这地方叫米示巴，意思说我们彼此离别以后，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检查。那故事是拉班和雅各的故事。拉班是雅各的岳父，拉班其实骗了雅各，为了娶他所爱的拉结，雅各就辛苦的向拉班做了20年的苦工。雅各受不了了岳父的利用，就把他两个妻子和孩子包括他所有的财物，偷偷的离开了拉班。拉班就追赶雅各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基列山，就追上了雅各。虽然他们的亲人，他们是亲人，但是因为背后的历史呢，他们的关系全部破坏了。耶和华就介入他们两人的之争，要求他们和好，他们两人呢就顺服耶和华，让他们的关系不如以前一样了。对于重生关系呢，我们必须要很承受。当我们重新确立关系的时候呢，并不是说我们的关系就像我们从前的一样，就像我们的信任从来没有被破坏或者被破坏过的这样。在创世纪这段经文对此很清楚，拉班和雅各的关系被更新了。 但 不如以前一样，他们的需要，他们需要新的约定。 Augsburger 写道，让我们试图恢复关系的时候，我需要认识到我们的关系和以前不一样了。通过这样的关系更加这样的关系更加的深刻，令我们更深的认识我们对方，或者我们会重新协商我们的关系。可是呢，有可能我们不再那么亲密，但确实对我们的需要比较适当。我想再次回到受伤害的妇人的故事，非常感谢主，他们的故事有一个幸福的结局。今天他们的家很稳定，很快乐，三个儿子也住在他们附近，他们也有孙子，也有孙女，儿子和媳妇也很孝顺。我去年去过他们的家拜访，太太对我说，如果上帝能医治我们的家，我们的那么破碎的婚姻，他也能治愈任何的婚姻，不管多坏，不管多坏。他们的关系虽然和好，但是可以看到不像以前一样了。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呢，互相尊重，尊重是更深更强。他们的关系一直会有伤口，有伤疤，但今天他们的关系是更稳定，更成熟。他们也回去教会，如今他们有特别的服事，关于治愈婚姻的施工。重点是宽恕，宽恕特别，宽恕特别遭受过深刻的伤害是艰巨的。这样的过程需要我们更加成熟，也需要时间才完成。这也很难，也是在人之间的很难的工作。这就是原因因为宽恕只能是因被冒犯的而受苦的人所给出的，听到吗？宽恕只能是因被冒犯的和受苦的人所给出的，而冒犯你的人却无常得到这些。但我们需要认识到，虽然宽恕有负大家的，但奇妙的是，宽恕是有可能，即使对于那位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妇人。耶稣所说的是确实的确对的，你所饶恕谁，他的罪就饶恕了。因为只有你就这个被冒犯的人才能饶恕冒犯者。那么饶恕看起来，那个冒犯你的人得到了所有的好处，包括你的原谅，可是实际上确实相反，只受冒犯的人，那个人得到真实的好处。因为愤怒和恶毒就像裂开的伤口一样的溃烂， 就像穿在我们身上的锁链，冲破不了的牢笼，变成有一种非常重的重担。这些可能捆绑我们，不让我们过一个正常和快乐的生活。这些压力也可能造成精神病。宽恕让我们重新得到生命，让我们得到自由，能够重新去爱。愿神拓展我们的心，赐给我们一个宽恕的心，抑制我们的抑制我们的受过伤害的关系。这样你我不仅体会自由，而且活出福音核心的信息，在我们的世界，在我们的邻居中，在我们的家庭中，能做盐做光。愿主祝福每一位，阿门。